诗词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呢？每个人的答案都有不同，但我深信啊，长期浸染在诗词里的人，诗词回馈给他的一定也是丰厚而优质的生命质量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宇。和大多数人一样，我第一次接触诗词是妈妈给我念唐诗。如果说第一次真正的被一首诗触动，那大概是在我八九岁的时候，无意中看到李煜的那首《浪淘沙令》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，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就觉得很美。那是来自语言文字本身非常纯粹的美。慢慢的，我喜欢上了古典诗词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诗人偶像。我喜欢苏轼的豁达，喜欢李清照的胆识，喜欢辛弃疾的可爱，喜欢纳兰的深情款款。很幸运啊，古典诗词的教学工作让我能够更全面地去读不同风格的诗，也读诗人跌宕起伏的人生。每读一首诗，就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户，可以看到春夏秋冬不一样的诗情画意，感受到酸甜苦辣各种生命滋味。诗词在当时当地是诗人个人的经历、思想和情感的结晶，但是那些能够成为传世经典的作品，必然是超越了个人情感、超越了时空，能够古今相通、引发共鸣的。比如，我们总是能够从李白的《同居长干》里“两小无嫌猜”向往着青梅竹马的感情，能够从秦观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中”读到我们的刻骨相思，能够从李商隐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中读到我们远行时的浓郁乡愁。那就是因为啊，这些一流的诗人和一流的诗歌，其实是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哀乐悲欢。在那些穿越时空的诗句里流淌着的，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。那就是因为啊，这些一流的诗人和一流的诗歌，其实是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哀乐悲欢。那些穿越时空的诗句里面流淌着的，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。如果一定要问我读诗有什么用，我想它不会让你马上升职加薪、魅力大增，但是我相信啊，你能够在古典诗词里面找到情感的知音，能让自己的心情不那么焦虑，你会渐渐地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体验美的心灵。辛弃疾说过，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和山水之间时常有着互相神奇的眷顾，这是不是很温润、很浪漫呢？类似的情怀，我们在王维的《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》也可以遇到。当我们走进诗词，就像走进了青山绿水，看云卷云舒，感受诗人笔下的风景和情怀，也让自己的世界更丰盈、更有内涵。我相信啊，经常读诗的人一定会有更敏锐的审美眼光，对自然美的发现和体验，对人情美的领会和感受，都会沉淀为内在的修养。诗歌和音乐、建筑、绘画这些艺术形式一样，其实啊，都是在培养我们发现和表现美的能力。经常读诗的人也一定会比别人具有更高的情商。如果说哲学能够培养人的智商，历史增长人的见识，那么文学则是提高人的情商。尤其是当文学当中还蕴含着哲学境界和历史规律的时候。而诗词啊，正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形式之一，也是培养情商最重要的途径之一。 我们能够在刘禹锡《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还有晴》当中体察到爱情的若即若离、患得患失。我们能够在苏轼《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》当中感受节气带来的情绪变化，也能够在纳兰性德《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》当中体会到人情冷暖。因为有了他们，我们的人生会变得丰富起来；因为他们，我们的情感会变得明媚起来；因为他们，我们的世态人情会变得温暖起来。还有啊，经常读诗的人一定会变得更加聪慧，因为所有的经典诗词一定是诗人一生智慧的结晶。别忘了，古代的那些一流诗人不仅仅只是诗人哦，他们往往还是一流的政治家，甚至还是一流的军事家、科学家、经济学家。他们的诗当中不仅仅只有绵长的情感，更体现了他们为人处事的智慧，那正是我们获取人生力量的源泉。我在这个系列课程当中选择了40首诗词，从《诗经》到唐宋诗词到青词，在选择篇目的时候啊，我尽可能的照顾到了不同的题材、不同的情感类型、不同的诗人风格，尽量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规律性，也尽可能的在讲解当中扩充每一首诗词的丰富内涵，能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更多的信息，让大家能够举一反三的阅读理解更多的经典诗作。当然我还必须老老实实的承认啊，这次讲解的作品当中也暗含了我的一点私心，因为除了经典诗作之外，还有一些可能不那么有名但其实很有代表性的诗篇，我想这样能让大家对诗人有更加丰富立体的了解。比如浪迹天涯的李白，其实也是细腻柔情的阳光暖男；驰骋疆场的英雄辛弃疾，他还是个模范丈夫、模范父亲；而悲悲切切的李清照，也曾经啊很调皮、很可爱。不是只有远方才有精神的归宿，诗就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血液里。祝每一位读诗、爱诗的你，都拥有一颗不老的诗心，因为不老的诗心意味着不老的容颜和不老的气质。枕上诗书闲处好，门前风景雨来家。我是杨雨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